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美好自由的风采。
现在主啊，我们愿意如鹰展翅，我们愿意乘着风，乘着翅楼飞到高天。主啊，让我们如鹰展翅，翱翔在你的国度里啊，要让我们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哈利路亚，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欢迎大家今天又见面了，平安。要不要如鹰展翅？一只飞鹰它的翅膀很强，我们在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做鹰之谷，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做鹰之谷，就在加利利湖北边这个国家公园里面。那边住了很多大鹰，曾经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当时只有大约一米多高啊，六岁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到那些停在磐石上面的鹰，它在哪里？就有我女儿三分之二高了，我感觉她跟我女儿差不多啊，就是一米高，这样的鹰是可以下来把一只小油羊把它丢走的，哇，好像一个小型飞机一样，我们的生命每天都用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奔走天路，常常四面受敌，也会疲乏困倦。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一位神，他永不疲倦，也不困乏。他是永在的神啊，他是啊不会疲乏，不会困倦的。你岂不曾知道吗？然后他说，我们强壮的也要传言跌倒，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这是我们人有力量的尽头，但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与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讲到自由美好的风采。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基督徒是有自由美好的风采？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小林？有没有看到自由美好的风采？
没有，
没有，照照镜子看到自己都没有，哈哈哈哈！为什么呢？为什么没看到啊？要不自由有没有风采？为什么会这样？是没有等候耶和华，对不对？ Something wrong， 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有些事情缺了。我想问小红，小红，你们牧师带领你们常常祷告，连病你都去祷告，然后经历神奇妙的医治啊，小红怎么看？如何才能有自由美好的风？美好的风采。
黄牧师，感谢神。我感觉到就是说，经过这两次肉体上面的软弱哦，我觉得就是要回到神里面，等候神，等候耶和华先得力。然后跟神沟通，等候嘞，祷告，等候，交托， 然后问神这件事怎么看怎么做。我现在是神训练我这个时这段时间是这样子训练我来，就是说要常常回到他里面来等候，等候了再去行。
感谢。我也曾经悟到这样的事情，我也是蛮有办法去救自己的人，但是好像就是不用我的方法，他好像要我每天祷告，每天求问今天这个病该怎么面对。比方我有朋友很年轻，他现在50多岁，但是他就有帕金逊，那个脑退化的病。他很难过，他原来是个才女，然后我跟他一样，我们彼此鼓励，我说我们要到神面前认罪，认罪不是说我们犯什么罪，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够顺服，不够了解他的心意啊，连我这样的过分忠心，甚至忠心到不懂得停下来也是不对，对不对？不尊重神的设计，神的安排。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过分的热忱，过分的陷了愚昧的气，有报应的。我们所谓的爱主会有报应的。这样也报应，神说对啊。敬虔不单只是爱主，敬虔还要尊重神的设计。我曾经跟一些弟兄说，弟兄说，哎呀，姐妹们话很多，很烦。我就跟他说，你要尊重神的创造，你要尊重神的创造，姐妹就时候会话多一点。所以一个小故事说，当亚当神说他男人度居不好，就给了一个女人给他，他最多看到很高兴，就把他接回去。7天之后，他拿回来，哎呀，神啊，我受不了了，你拿走吧。为什么呢？他话太多了，很吵。过去很安静的伊甸园变得很吵，就还给神。还给神之后，7天，这个退货的人又回来了。他说，神啊，你还是把那个女人给我吧。他说，你不是说她太吵了，你退货吗？他说，我已经习惯她在了，我感觉她在比不在，她不在我更难过，所以还是让她吵吧。就神就把女人还给她。所以圣经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女人，你不怕他烦，你不怕他做错事，你不怕他也麻烦给你，你才好娶他做老婆。然后你做姐妹的，你如何爱这个弟兄，就是你多爱，只要你找到，你要等到你愿意甘心乐意帮助他，成全他，毫无怨言的，你甘心乐意帮助他。弟兄要甘心的被帮助，不怕麻烦，你这样就可以嫁给他。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不要以为你能带给他幸福。有一个于洪杰老师常常说，我绝对有一个人说，我绝对不会嫁给跟我一样的人，我绝对不会嫁给我有我一样性格的人。你问问这句话有没有滋味？你会不会嫁给你自己？会还是不会？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自我，这样的脾气，这样的刚硬，你会不会嫁给你自己？我就不会嫁给我这样臭脾气的，对不对？所以没有艺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艺人。有人分享自由美好的风采，敬拜更深的领袖。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成为一个造物主原来创造的样子。神造我们的是自由美好的，有一个风采，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活出这样自由美好的风采，只有一个完全自由的，生命中蛮有把握的，哇顺哇意都能显出神的荣耀。这个是谁？ 只有一个人，连保罗都不行，这个人是耶稣，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今天能到他面前啊，无论你们就像小林说，哎呀，没有见到自由美好风采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放下。我今天特意要讲这个，是因为我选了一个题目，我们要活出一个高贵的一个格局。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环境的不幸，有很多环境的难过，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比别人差，有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们带着这个有限，如何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我们今天要从圣经一个人物，这个王果奴被卖到被俘虏到别的国家啊，就他在这些外邦异地，他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不是约瑟，上一集已经讲完约瑟了，我这一次要讲的是但以理。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好吗？我们今天就从但以理的生命，我们来认识如何培养一个生命有美好格局的人啊，如何成为一个有美好格局的人。同样的环境，有人是埋怨，有人为感觉有不一样的回应啊。一个很矮的一个，有两个小那个半身人，就是到别人胸口的很矮的人去参加一个宴会，有一个高个子在取笑他们，你看这个人他那么矮，常常会挤到别人的腋底下，常会臭到别人的味道，然后我们找人总找不到他，这两个人太矮了，然后其中一个就很生气，很愤怒，就骂完以后就走了。另外一个没有生气，他就说，对呀，我们就是矮，但是我们也有好处，就是我们要安葬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棺材的材料小一点，我们做衣服啊，我们用的布也是小一点。我从前也会埋怨自己那么矮，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一个像你一样高的高个子，碰到那个招牌，碰到头痛，我就很开心，感谢上帝给我没有那么高。然后那个高个子就很生气了，没法欺负别人，就还给别人逗他啊，再回过来取笑他。两个小矮人小个子，一个很生气离开了，一个反过来坦然承认，然后反过来回应。我想问你，觉得哪一个好？很生气，要别人以后不要再取笑自己，跑掉。另外一个很平常心去面对，还反过来取笑对方，你要做哪一个？你要做哪一个？你要做哪一个？小林也要做第二个，为什么？讲一讲为什么要做第二个。
我们每个人自身有劣势也有优势，所以认可自己，认清自己，对别人，对我们自己有就是知道自己的一个缺陷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那就能更好的面对我们的环境。
对，这是全然接受自己的有限，了解我在说尊重上帝的创造。神做你一定有他的美意，阿们。神做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高，特别矮，特别胖，特别瘦，都有特别的问题。我们都是很特别的，阿们。我们一起宣告，我们都是最特别的。痛苦是在不接受自己，痛苦是不了解，埋怨， 不完全认识自己，这个是格局。我告诉你，这个是生命的格局。第一个没有格局，他别人骂他以前他已经不喜欢自己的，但是第二个他完全认识自己的优点缺点，他已经完全接受自己，他在神眼中是高贵的，他在神眼中是宝贝。今天我们一起来说，我是宝贝，我是神永远最爱的宝贝，我是神用他独生爱子买回来的。我们要活出宝贝的生命，我们要活出内圣外王高贵的格局。第一个，骂人跑掉，那个人有没有贵气？有没有？没有。第二个，被别人取笑还弄得全场都在笑，我做衣服，我买棺材都比别人便宜，这样自招自己嘲笑笑自嘲笑自己，就把问题解开了。这样是一种在神面前接纳、尊重神的创造。神做我，永远是宝贝的，永远是尊贵的，我是高贵的，我不要破釜骂街。我希望你们都有这样的格局，你们就是有自由美好的风采。基督徒啊，不要每天神叨叨，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今生所有的义在神眼中都是破坏破烂的衣服。反过来，神希望你在别人对你嘲笑、别人对你欺负的时候，在环境不好的时候，神说看你的反应，确定你的格局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我们应该是有高贵的格局，在我们里面有神王子、神儿子的生命，神在等候，神在培养内圣外王的，放在哪里都好看的基督徒。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出问题，就是面对逆境、面对环境。当我们单看环境，我们心里埋怨，我们心里不服气，我们有很多灰心难过，盯着问题对神发脾气，像以色列出埃及的路上常常抱怨神。我在说埋怨会溜掉你的恩膏，会丢掉你的恩宠。神最恨就是埋怨。神说我没有亏欠你们，我独生爱子都给你们，你们还抱怨我，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感恩宣告，神若帮助我们，这有什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写了，也把万物和他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对不对？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神对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已经毫无保留的。但愿我们能尊重他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重回高贵，像耶稣、像约瑟、像所罗门、像大卫、但以理一样的活出一个高贵的生命的格局。宠辱不惊，被尊、被宠爱的时候、被收入的时候都不惧怕，这个叫做高贵的格局。要不要？我今天希望分享这个格局，确定你人生的结局。刚才我讲的这两个小孩子，上帝亏欠他们没有？亏欠。为什么做得那么矮？没有啦，每个人上帝都是特别做的，每一个都不一样，这个才是公平。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是你的格局确定你人生的结局。第一个小矮人，他这样的态度格局确定人生处处不如意，他就要为自我孤立，死在孤单的旷野。第二个会回应，会自招自嘲，会面对别人的欺负还有还击的，这样有智慧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让别人喜欢他，你感觉他是好亲近的，他生命中很自由。 别人是他这样的高度，别人会很难过，但他没有，反而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也让那个主人家有脸，因为第一个跑掉的会让大家很尴尬，然后第二个这样的幽默的处理啊，是让主人感觉这个客人下一次要再请他。这样应付逆境的能力就叫格局。格局，我想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格局？有没有格局？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然后一切的培养，一切由培养胜过逆境的坚持开始。我们常常以为这样的格局是白白得来的。我告诉你不是，就算那些贵族，那些王子公主，他们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贵气，无论是喝汤，无论是他们坐立，他们都受到很多的要求，所以他们是在一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没有坚持，我们没法培养这样的格局。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一种叫做站军姿，就是站在哪里挺直就站在哪里不动，这样叫做站军姿一种军队的姿态，很累的收腹挺胸，站在哪里不动。但是这样的坚持培养的是什么？是里面的那份意志，面对身体的软弱，面对疲乏，面对累，仍然可以有高度的一个意志来坚持。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里面的性格，里面的意志，里面的生命的格局是要培养的。你要培养一种在疫情当中仍然得胜的一种坚持，丞相肚子里面可以撑划船，因为他面对过很多逆境，他的生命有很多的宽容，有容量。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样的有容量的生命格局。但是要开始培养，万事起头难，恋人先念心，恋人先念心。你要训练一个人，你要先训练他的心。单单有能量，有力量去做一个拳手，但他的心没有信心，他也成不了一个好拳手。所以我们说，身体的叫做力量，心理的那个叫做能力。所以练人先练心啊。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他如何最后成为一个有内圣外王高贵格局的人啊，我们要细心看看但以理的生命是如何培养内圣外王的高贵格局。第一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特别你是基督徒，你是属神的，怎么样过好它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怎么样过好它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你同意吗？无论你今天得到多少，多还是少，你是高还是矮，你是觉得神恩待你还是没有恩待你，无论如何，生命就是一份礼物。你要如何活得好去献给他。你要记得你的生命是别人给的，父母给的。我常常对年轻人，对小孩子说，现在的你是你父母给你们的礼物，因为你们白白到这个世界，他们白白的养你们。未来的你是你们 送还给他们的礼物。你将来成为怎么样的人，这是你送还给他的礼物。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的管家，所以机会在时间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给我们生命，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的管家，好好的管好神给的时间和机会。时间过了，机会就会失去。今天你要成为一个能送一个好的礼物给神的人，你就好好的管理你的时间，还抓紧那些机会。因为你再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给他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爱神的人，你要活出自由美好风采的这样的愿意的意愿，你今天你再送一份怎么样的礼物给他？天天活在忧愁，活在难过，活在什么事情都好像不顺，天天埋怨，你是在哪一种环境中？你是在给他一个怎么样的一份礼物？神要的是什么礼物？神要的是你的生命能活出他喜悦的生命。神要的是希望你能不放弃，你能在任何的环境，在疫情当中你能不放弃啊。我们唱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叫做奔跑不放弃，荣耀的呼召。神今天救了你，呼召你，他要你学识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
依靠神，等候神，才能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要你愿意管理好你自己的时间和抓紧神给你的机会。你要有一个爱他的心，愿意荣耀他的心，紧紧的跟随依靠他。
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你要培养一个像耶稣一样高贵的格局，
却不被困住，
四面受敌可以不被困住，
却不只是我。
哈利路亚，
你苦楚有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样的生命格局很高，外面的里面的都不能动摇它。哈利路亚，因为看透了今生的苦难都为过去的，也为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句话是谁说的？保罗说的。
全意全意，当要告知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主啊，
在这爱的路程里，我
我奔跑不放弃。我们一起来，借着爱主的心，紧紧地跟随，只能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比苦楚有成就，记住努力永远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出这样的荣耀的格局，高贵的生命的格局，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神拯救我们那天，就要我们有荣耀的护照，他要给一个新的标杆，要我们活出新的意义。标杆之
旁，
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之旁。主啊，帮助我们，用爱你的心，也坚持到你面前领受一个勇敢的心，要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奔跑不放弃。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大大小小外面里面的风浪，但我们宣告这个是荣耀的护照，这一生是为要让我们占取荣耀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勇敢的面对人生的风浪，成为我们的考验，让我们成为得胜的王子。有一天回到天家，你告诉我们，你们已经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你们在这个拿着有限的生命，却活出我无限的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主，帮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在世的时候已经荣耀我们的天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丢弃，我们不致灰心。谢谢主，我们但愿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每一个痛苦，每一点的苦难，都能叫我们在天上得荣耀。谢谢你，还是永远的荣耀，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祷告，让我们从保罗认识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 你有活出荣耀的生命吗？哈利路亚，但愿我们真的愿意奔跑不放弃，环境四面受敌就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就不被丢弃，不觉灰心，外面里面的都不能把我们胜过。阿们、啊、这个是一种坚持，是一种坚持。当你环境很不好，甚至感觉四面受敌，一点生存的主权都没有，像但以理一样被掳到外邦，你铲不过叉，对不对？你怎么现在怎么光景，你的环境当中，我相信你们是有主权的，你们是能自己做决定的大部分事情。那但以理身不由己啊，越是卖做奴隶还好一点，他是亡国奴，是一个亡国奴，是被打败的国家被掳到他们的王宫，然后王要把他们提出来做他宫廷的一些管事所以我们看看但以理如何在这种很不好的环境，如何能反败为胜，如何能成为一个胜过疫情能成为培养的一个高贵的格局，甚至他的最后的光景，最后他的那个成就超过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包括当地人。他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人，他的出身他的背景都不好，却最后他比当地所有人在那个时代是最优秀最卓越的人我们总喜欢埋怨环境的不顺，生命的不公，对不对？越埋怨会怎么样？越埋怨就越不好了。我再说，我的老师何其勇牧师说，埋怨会失去恩宠，会溜掉恩高，这神最恨就是在恩典中埋怨的人。所以今天无论遇到任何环境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埋怨，埋怨会连神都站在你的对面。其实不幸的环境可能是我们成功的培育器，就是孵化器实际上不幸的环境可能是我们成功的培育器。很多人在不好的环境，他反而承认自己的有限，发挥自己的无限。今天我们讲的主人翁但以理，本是亡国奴，却是成为巴比伦最大影响力的俗世。当年他成为巴比伦最大影响力的一个宫廷的一个智囊，我们说俗世，就是他们未行邪俗天文地理所以他们当年四个人被掳去，他们当中选了四个年轻人，希望培养他们成为他们的人才。巴比伦的王帝是这样，把那些被掳的人抓几个最年轻却有智慧样貌最好的但以理他们三四个兄弟都被选出来，然后他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靠着神。然后最后他这个巴比伦被灭，他居然成为另外一个王国波斯帝国20个省的总长，最高行政长官，从前面的帝国居然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帝国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管理人。通常一个王国一个官员都不会被重用，但以理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我想问，为什么但以理有这样的影响力？前面那个国家把这个巴比伦，把这个明明是一个亡国奴，这个失败者背景的人，最后成为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最有智慧的王，最信任的一个俗世。 当他们的国家被灭，他居然成为波斯帝国古列的他的一个总长。为什么大姨你可以这样？他背景不好，他应该很多埋怨，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吸引力，而这样的被信任？大姨你有什么秘诀？能不能告诉我？大姨你他有什么秘诀，让他可以被人认出他是个可用之才？你要想想，二是这个省的总长就是比当地的就是波斯人的地位更高。那么波斯人喜欢他吗？喜欢不喜欢？嗯？猜猜，巴比伦帝国那些当时的那些同为俗世的人喜欢他吗？应该都不喜欢。那么他怎么样能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个就是我说的格局，你的谈吐，你的回应，你的生命能成为王的一处，就像上一次我们说的约瑟的恩膏啊，之前说的约瑟的恩膏，无论在哪里他都会成为老板的一处，无论他喜欢不喜欢这个老板，他都传言靠着神成为他老板的祝福。今天我们一起来宣告啊，我要成为我主人的祝福，一起说，我要成为我主人的祝福，我要成为我老板的祝福，应该这样说，我要成为我老板的祝福，我要成为我上司的祝福。阿们，愿不愿意？那你好不愿意，不甘心乐意讲这句话，你要快快离开你的公司吧，你没有前途的，神不会使用你，神也不会喜悦你，因为你不愿意，你的生命神用不了。你说他是佛教徒，他是什么什么，他是那个什么拜偶像的，哦，若你这样，麻烦你回去祷告好了，你不要出来做工。你这样的是活物，你这样在神面前的圣洁的动物，麻烦你回到教堂，回到祷告室，你不合适出来为神，为神掌管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内圣外王，因为你只有内圣，你没有外王。麻烦你回去吧。如果你不甘心乐意捐助神给你的创造，给你的机会，神放你在哪里，神有他的美意。你任何让你不舒服的环境，那些人的话，那些事情都是你的弱点。任何让你不舒服，让你觉得困难，任何的话，任何的环境就让你有这样的感觉，这都是你的弱点，都是你要改善的，都是你的问题。啊，牧师有没有搞错？他骂我还是我的问题啊？真的，别人骂我，哎呀，牧师你太安静了，你不讲话，你这样不行。因为以色列我不会语言，别人都跟我太太说我是很安静的什么什么，我一点都不会受伤，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别人说我哎呀，这个牧师话太多了，都不听人讲话的，我跟他讲话很累，只听他讲我都累了，我就会很难过，我是有这样的弱点，对不起，我真的很难过，我的弱点就出来了。所有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让我们会痛会难过的，会感觉不接受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要改的，这些脚要磨掉的。所以神放我们在哪里，当我们感觉不舒服真的很难过，一定有些功课。阿们。若我们克服了这些弱点，就像约瑟在埃及学会埃及的言语，但以理他们被选出来，他们要 成为波斯帝国王家的祝福，王的智囊团，他们可以选吗？没得选。能不能 say no？ 不能。不能说不。他最后他们怎么能在这种环境就要突破，还培养出一个谁看到他都喜欢他要用他的这种生命的格局。要不要成为这样的有格局高贵格局的生命？要不要？我记得我们在印尼有一个杨东宝牧师 Pastor Liko， 他是最初教会只有7个人，他是在贫民区，他们人数很小，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煎熬，然后他写的一些歌非常棒，就是我神真伟大啊，然后他也写了一首诗歌，你们一定会记得的，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这些就是他写的。他现在的在印尼的教会前10年已经30万人，在杰克达有300个祷告塔24小时。后来我听说最近是400个24小时的祷告塔。一个最初只有7个人的教会就要成为30万人的教会，还注重祷告，这么有影响力的。我真的感觉到苦难环境培养了他的生命有一个格局，不开口就适应了。阿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内圣外王，克服一切的环境意境，成为有神所使用有影响力的，能治理他的教会的人有几十万人。他也非常爱以色列，每年9月10月都会来以色列。所以我想问你，你们愿意吗？愿意的不要再埋怨，愿意的就为你所有的感恩。我昨天听刘群牧牧师讲到周神做牧师师母，有一次他检查身体，发现他的心脏，3条那个心脏的血管不太行，他要做搭桥，通波仔曾经怎么说但是他从知道那天他就感谢他的心脏，感谢他70年没有怠工，没有懒惰，一直在工作，不停的工作，每天在赞美他，每天在感谢他。后来到做手术那天，那个桥那些手术已经开启了，然后进到里面要本来要做桥的时候，血管大桥突然间发现没有堵塞，一点都没有，最后他们就没有再取消这个手术。不抱怨，原来为身体健康，我也要不抱怨，我也要感谢我的手。你愿意吗？为你的环境感谢赞美，感谢赞美，相信你的神，真心的相信他，也盼望他给你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愿不愿意像但以理一样？愿意的我们就讲但以理3个不可能的坚持。但以理的生命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因为他有3次很不容易的坚持。他是从小从一点点开始坚持，表达他对神的爱，他对生命的执着。这样的人一定很有执着，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很有一种的要求。我们来看如何培养内圣外王的高贵格局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这个大家都懂。但是我们要从最小的事情开始要求自己。例如比方不要迟到，说到做到，要有最后完成的一个习惯。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半途而废，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就是不了了之。 啊，神在这里说，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不要把事情看成大事小事，在神眼中没有大事。阿门。若你在小事上忠心，每天忠心在小事，大事是从很多小事加起来。所以今天开始要训练自己小事上忠心，不要只要做贵重的器皿，只做大事，没有嫁人。若你小事不忠心，大事也轮不到你。然后一切由小开始，先从食入入手。如何训练自己？从吃开始。我们有些人喜欢进食祷告，因为我们里面需要训练。我有一个老牧师，他说他曾经听说有一个讲员很好，这个80多岁的老牧师，他说但是他看到这个牧师，这个来讲道的牧师，他第二天就不听他讲道了。他看到他很胖，胖到一个地步，就感觉精神气神都不好。他说这样的生命，他无论怎么讲我都不会欣赏，因为他没有 self control， 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他饮食生活都没有节制，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不要听这样的人讲道。这个老牧师讲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怎么看？从外表确定他不听见人讲道，我们会有一点挣扎，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你要听道是听生命，不听那个人讲的知识。就一个人精神不好，身体不好，没有节制，他 self control 自我自控的能力那么低，就再会讲他也做不出来。这样能说不能做的，我们叫做纯徒。这样的人也许能吸引人，因为他的知识，他的生命却没法对别人有帮助。他的讲道，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没法进入你的心。圣灵其中一个果子是节制。阿们。所以但以理就从这样的开始，他主动节制自己，给自身保持警醒。这样我们说是分别为圣，他怎么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坚持吃简单的食物，不要王的饮食。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在但以理书1章8节12节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以理书打开但以理书第1章，他当时是被选出来的一个年轻人。然后第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然后12到13节，那个太监长最初不行啊，不同意，但是后来啊，他求你，然后但以理这样说，求你赐任四世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和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然后15节，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窃去派他们的 用得像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和吃。在这里，大以理为什么他们要求不吃王的饮食？他们在这里啊，是犹太种传统，是抠血，他们要洁净，他们要过一种洁净的生命。他们在这里表明他们的信仰啊，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是没有身份的啊，他没有资格要求，他们是求。但是从这里你看到，但以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以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以理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不吃王的饮食？他目的是什么？苦待己身，骄傲。但以理希望怎么样？为什么他要这样在饮食上与众不同？还是最简单的，为什么他要这样？依靠神。对，还有没有？他需要证明我们吃的那么简单，我们会比对方更健康。今天我们知道他们吃的是最健康的，反而用王的饮食啊、喝酒啊，这样反而会污染身体。但以理在这里不是对王，希望对王有一个什么证明啊？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证明我比你好，我用的方法好，我比你敬虔，我比你什么什么。但以理这样做，对于那些管理的人是头痛的，一点都不被欣赏，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主动惹麻烦，还拉着他的朋友要这样做？我告诉你，你不想被这个社会同化，你有时候需要这样的分别出来。若你有这样一点点的习惯分别出来，你就会警醒。但以理这样做不是向人表明他的忠心，是向神表明，虽然我进到王宫，我以后要服侍这个异教徒，我仍然是对神忠心的，我们不会享乐，我不会迷醉在他们的丰富里，我永远认清我是属神的，保持我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但以理这样做，带领他的朋友就表明他们分别为圣。今天我们有很多骄傲的行为，有很多让外邦人很不舒服的行为，我们以为这样是分别为圣。但当你分别为圣，有没有但以理这样谦卑啊？但以理是对神有信心，他说若我最后的表现比他们差，我就愿意按你的安排。所以最后他非常顺服，就按你所看的去办吧。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个外邦人中间做见证，但愿我们真的有大以理这样的信心和谦卑。他听得清楚神要他用这个方法来分别为圣，但他不是苦待己身，他有在外邦人面前，他有表明啊，他不是不贪讨享乐，他要对神表明他是属他的。你要让这个外邦人看到他们的神是奇妙的神，可以居然不用他们的那种丰富的食物，居然还比他们更好、更优秀、更优秀。啊，这样的自我节制是我们现在要学的第一。若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有高贵格局啊、处病不惊的人，但愿你在饮食上定期进食祷告，定期。也许我们有时候一个礼拜都不知道今天礼拜几了，所以我过去一个礼拜有一天，就是周四晚上到周五早上，我是禁食的啊，我是周四晚餐之后我就不吃，到周五 早上我也不吃，到周五中啊，周五的晚上我才吃饭。 这样的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的进食，让我警醒，让我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对我这个肉体 say no 啊。所以今天第一个功课，但以理他是胜过肉体，他要表明他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是一个开始，小事上开始对付自己的欲望。然后第二点，你要成为一个，若你要成为一个有高贵格局的人啊，我们总共有三点，第二点，冒死为王解梦，显神荣耀啊，这个我说是传言相信啊。当时这个王，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看经文了，我直接在讲啊，冒死为王解梦啊，显神荣耀。但以理他为什么会冒死？因为这个王尼布格尼沙他好过分，他自己发梦忘记了，他要求波斯的所有那个巴比伦的所有的术士给他解他的梦，他已经忘记了那个梦。然后最后这些术士说没有人能做到，王很生气，就要杀掉所有的这些当地的这些术士学者啊。但以理为了救他们，就进去跟王说啊，神王宽容他为王解梦。就那天晚上神就给他这样的梦，让他知道那个王忘记的梦啊。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本来他没有机会被杀的，也许，但他主动接受信心的挑战，解王已经忘的梦。没有人可以做到，我也相信这样的很难。但是当你要成为一个像但以理一样有这样的格局的人，你要勇敢相信你的神。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样的信心是冒死的信心。你预备好没有？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这样的面对这种困局啊？在但以理书二章那种困局，王蛮不讲理，但是他最后因为他愿意这样接受挑战，叫这个王很高兴。他说只有但以理的神是万邦万国的神。但以理他愿意用信心传言相信。我们一般都会避开困难，对不对？我们一般都会不关我事，国家至上门前雪。所以但以理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但是他有一种愿意去拯救别人的心。我想他的兄弟也许跟他就也许都会面对这个生死的一个问题，但是按我们看圣经，也许只有但以理他应该不会死啊，不知道。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王啊，对他们极大的挑战。我们常常在这些环境会躲会避开，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但以理第二个生命的格局是传言相信，然后显出他是个不怕死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经历神奇妙能力的人。解一个梦居然是已经忘记的梦，所以但以理的神是一个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若你是一个在不可能的事情，你愿意去接受挑战，去接受来做这个事情，你常常都这样。若你常常去接受一些别人不要的烂摊子，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勇敢的愿意去承担，别人会怎么看你？老板怎么看你？别人说做不了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在当年做一个旅行社的一个小职员，我们到外面外派去那些办领事馆去给他们去做签证，那我们的是一个旅游公司卖机票的。然后我的老板，我的经理他说，哎呀 Big John，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今天我们这个老顾客他做了一个很差的事情，他在巴西领事馆去骂那个柜台的人，骂得很凶，然后他这个签证就做不下来了。你去给他做但你预备做不到，也预备被那个柜台那个职员骂，然后他说那个是女职员啊，Big John， 你常常都是神奇小子，你去吧。因为我常常把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完成，因为我会祷告，每次神都给我神迹奇事。但这次真的太难了，香港只有一个领事馆，只有一个柜台，然后那个领事馆你不做你就没办法买机票，没办法去巴西，然后最后我硬着头皮去吧。然后我到柜台看到是一个男生坐在哪里，我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是一个男生坐在哪里。然后我就很快把那个顾客的那个签那个护照给他，然后我就坐到远远的坐到另外一边坐在哪里。后来我发现这个男生看了这个护照他不坐，他就走了。然后回来是一个女生，我就很担忧了，我就投不过去，我就看着这边不看那边。当时柜台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排队，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看着，后来我听到有声音说 Big John， 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后我好像听错，再听又有人喊 Big John， 真的原来那个柜台那个女生在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走过去，我不认识他，他说你忘记我了，我们跟你一起去日本旅游的，你记得吗？你生日，我们是桌人给你庆祝生日，你记得吗？原来这个女生是我认识的，我都忘记了。然后她戴着眼镜，当时是没有的，她变了。然后她就告诉我这个你这个顾客多可恶，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总共给他埋怨了，抱怨了，他发脾气，说了半个小时。我说对对对，这个人很麻烦，是，哎呀，真的这个太差了，一直给他骂，我听着他诉苦诉了半个小时。然后最后他说 Big John， 要不是你，我就不做这个签证了，我要这个签证的主人，这个护照的主人来给我骂，臭骂他。然后才做这个签证，但是我给面子给你，我就做了，我说是了，因为他赶着要去，我们已经出了机票，他是要我们的老顾客，然后我说谢谢谢谢，最后他给我弄了。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落在这个小子身上就要完成。我想问经理怎么看我，老板怎么看我，神奇小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是首先我有这样的格局，就是我不怕困难，我不会逃避，我愿意面对被骂，这种叫做坚持。今天我们就没有坚持了，信仰没坚持，生活怕困难，什么都逃避，走最容易的最方便的方法，我们已经失去这种意志，所以我们的格局越来越低。我们应该是迎难而上，对不对？但我们却遇难逃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若你要像但以理，也许像我一样做神奇小子，第一个，你对神有传言的信心；第二， nothing to lose， 没什么好损失。我的经理就说，做不到是应该的，做到是不可能的，但是希望你去一下，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客人。哇，那一次回去 所有人都欢呼，但是我最感恩是我的神就显出他的荣耀来，阿们。所以第一个坚持是分别为圣，活出与众不同的啊，不要怕与众不同，你要相信你对神忠心，神会赏赐。第二，你要传言相信，你要培养这样的格局，你要传言相信。任何的困难反过来是成为证明神伟大的机会，任何的困难环境的那种丢难这个困局是用来证明神的信实有伟大的机会，阿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若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才能培养一个高贵的格局，你是天国的王子。神有时候说，我那么伟大，居然没有人代求，没有人代求，没有人堵破口。神很惊讶，我那么伟大，居然没有一个人开口求我帮忙。今天基督徒的信心丢掉了太多，遇到困难比不幸的跑得更快。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迎难而上，成为一个像但以理一样的在外邦王面前有见证的人。第三点，我们很快讲完第三点。罔顾祈祷禁令，一日三次，这个是处变不惊。但以理情愿面对迫害，也要坚持与神的约定。当时但以理已经在波斯帝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三次的考验，但以理他在波斯帝国成为总长，然后他们这些人看着但以理那么虔诚，就用他的信仰来害他。我们一起来读，国中的总长、恩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日内不屈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人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御玺，就到自己家里。他留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日日三次，三次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盖了御玺的这个禁令，就是说连王帝都不能改变。还有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禁令是要扔在狮子坑中。这是就算但以理是王那么重用的，只要他敢在王以外向他的神祷告，他就会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对这样的懒难，一般基督徒就会妥协，就不祷告了。就像我刚信主，我们吃饭祷告都是摸摸头，摸摸头就祷告完了，假装跌了筷子到地上捡起来，就说我祷告完了。但以理没有这样，但以理坚持，他不怕这个禁令，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与素常一样。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有没有事？结果他有没有给人抓？有没有？有。因为这些人看到他一天三次这样祷告，就跟王提出这个禁令，结果他真的被丢到狮子坑。等他丢在狮子坑的时候，他的王说，但以理啊，愿 你的神必定能救你。他的王都有信心，但是他的王说，我没办法，我不能不遵循这个盖了御玺的禁令。但是他说，但以理啊，我相信你的神必能拯救你。连这个王都有信心，所以但以理是在这个王面前，我相信他已经把福音给了这个王，所以这个王也对他的神有信心。 然后第二天经过24小时之后，这个王再去找大以理的时候，临近坑边，他哀声地对大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大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大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侍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恩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大以理的王被他影响，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甚至超自然的一个苦难，大以理心里有数，他对神有信心，他与神同工。我相信大以理他很清楚这个是神的计划。但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可以学？我们有什么可以学？若大以理他不坚持有这个禁令，他就30天啊，假装没祷告，行不行？大以理若他这样假装30天不祷告，行不行？按我们现在的智慧就行，但是按大以理来说，这个是对神不尊重。还有大以理一天三次进到这个祷告，像犹太人一天三次他们去会堂。我想告诉你，曾经有人问我，那么懒惰，那么不专心做事，而一天三次去会堂一个小时，这样的犹太人不饿死才怪，是不是这样？犹太人有没有饿死？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这样敬虔的犹太，一天三次到那个会堂的，我告诉你，他们很多都非常有钱。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智慧，在我们历史上罗斯柴尔家族啊，这些所谓的掌管金融的这些华尔街的，他们很多都是这样进钱的啊。我想问，若你学他们一天三次这样安静，这样的有些时间用来亲近神，我想问你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哎呀，不行啊，不行啊，会失败的，老板会不高兴。对对对，我明白，我理解。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叫 Daniel 丹尼里，他是在新加坡做这个反恐的，他是个很年轻人。然后我跟他说，他太太说，他每天收了很多电子邮件，都是坏消息。我想问，一天三次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安静有用没用？然后我鼓励这个弟兄，新加坡的弟兄，我说你一天三次，8点钟、1点钟、6点钟，你调一个闹钟，8点钟早上你10分钟安静，躺在沙发也好，闭上眼睛10分钟、5分钟也好，你是大以理，一天三次去亲近神。犹太因为他一天三次进到神面前跟神沟通，罗斯柴尔家族是全世界所有家族当中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风暴，他们一直都避险避得最好的。所以神给犹太人的丰富是我们不理解的。他们一天三次，我鼓励你们，但以理是这样做的波斯总长，你要不要参与政治？要不要成为一个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我鼓励你一天三次调一个闹标，就8点钟响一次，1点钟响一次，下午提醒你要吃饭，空5分钟，晚上6点钟闹一下，就是告诉你下班了，告诉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工的时间到了，你再下去就加班了。6点钟以后应该跟你家人一起跟你的生活要接轨。我们太多工作狂，太多停不下来的人。我告诉你，一天三次进到神面前有用没用？ 有用没用？我问你们，有用没用？有用。你每天三次找一个有智慧的人谈，你都会比别人聪明，对不对？一天三次跟全宇宙最聪明的全能的上帝沟通，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更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时间和机会的管家，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机会和时间的管家。若你今天不去跟这个主人一天有三次停一停，五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停一停，让你摸他一下，也让他来摸你一下。我想问，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但愿我们能够更朱者赤，更墨者黑，每天这样跟神有三次这样的美好的沟通的时间。我告诉你，你这样是分别为圣，你这样会把犹太所有的智慧和财富都过来。哈利路亚！我但愿我们重新恢复我们高贵的格局，高贵的坚持，分别为圣，全然相信，然后是最后是我们能坚持在神面前，以他的喜悦为荣。阿们。我们要跟但以理一样，我们把这三点再复一次啊。第一点是分别为圣，坚持分别为圣。第二，在困难面前全然相信。第三，面对这些环境的政治的压迫，处变不惊。阿们。处变不惊。当你有但以理这样三样的分别为圣，坚持分别为圣，坚持全然相信，迎难而上，坚持有美好的习惯，你就能处变不惊，融入不怕。阿们。我们要更敬谁？敬神还是敬人？你跟困难敬的太多，你就会越来越没信心。所以这三点告诉我们，你要分别为圣，你要坚持在困难面前全然相信，勇敢迎难而上，成为神奇小子。最后在一切的不可能面前，仍然要保持你跟神每天三次的沟通，处变不惊。我们现在有不住的祷告，说你已经不住的祷告，常常与神同在，绝神同在。我这个只是建议你，一天若你常常都忘记自己是谁的，我希望你能每天给三次五分钟，有用的，真的有用的。我那个朋友是压力很大，但这样一天三次，最少让他知道六点之后不要再上班了，要下班。哈利路亚！但愿我们今天从但以理培养这样的高贵的坚持，这样的让我们有一个高贵的格局，内圣外王。哈利路亚！我有一首诗歌来回应，就是如鹰展翅。圣经说，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神的心愿是希望我们能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我们一起跟神立约，神啊，求你祝福我们，能分别为圣，能传言相信，能处变不惊，能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所以不要为你的苦难埋怨，要为你的环境的那种不顺感恩宣告，每一次都是神给你考验他信实的机会。神已听见我的呼求，我们要成为我们老板的祝福，我的上司的祝福，因为我是属神的。哈利路亚。我要成为神给我服侍的人的祝福。 们一起来敬拜。
主，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要多亲近他，他会重新赐你力量，改变你的软弱，
你重新的你。只想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神等候你飞越所有的艰难和风暴，他要你翱翔在神的国度，
你拥有宝座。
是的主啊，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告诉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主啊，我们神啊，我们的呼求，求你把大以理的尊贵的生命的格局赐给我们，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给我美好的习惯，一天三次亲近你。
这万物的主，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勤劳，我们需要更多的敬畏，更多的智慧，更多的从你支取力量。
能力软弱的大力量，然后耶和华你重新的你，
哈利路亚，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主是你荣耀宝座。
神啊，你掌管世界，你宝座设立在所有的国度之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哈利路亚。让我们看见你在异邦异教的国度掌权，哈利路亚。
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是的，给我们得胜的意念，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艰难和风暴，大大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我主美好自由的风采。
是的主啊，这个是你的心愿，我们愿意现在就领受圣灵的恩膏和大能，完成主你的心意，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哈利路亚，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你们愿意吗？这个是神的心愿，这是神打造你，他要你显出那个高贵的生命的格局，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当你拯救耶稣，当你记得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那天，也就愿意我们领受这样高贵美好自由的风采。 记住，今天我们要再次跟你立约，再次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亏缺你的荣耀。我们现在要立志，要到你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领受这个圣灵的恩膏和大能，我们要活出这样的自由美好的风采，愿意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离开了圣灵的能力，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求亲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圣灵，你是看不见的，就像那个风那个气流把那个展翅的雄鹰带到高天。我们现在愿意立志，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我们要打开双手，高举双手，我们要乘风，乘着圣灵的风飞到灵的高处，看到永恒国度神你宝座上的光，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一天三次啊，我们到你面前记得我们是属你的，求你每天透过这三次给我们大以你的恩膏，大以你的恩宠，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在王面前，在老板面前得恩宠，有智慧吸引他们成为神奇小子，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立志，这样的立愿，跟你立约求你随听我们的呼求，奉救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愿意成为神奇小子吗？愿意的说个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愿我们都能如鹰展翅，如鹰。